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如果你注意媒体的话呢，你会发现最近美国国内呢，有一个常常被报道的事情，那是不是现在的事情？是50年前的事情。美国的媒体最近常常在报道，有一个人在50年前的11月22号被暗杀，来纪念他。那这个人你们知道他是谁？啊，住 Brookline 的人更应该知道，因为他是 JFK 哈。那他在50年前的时候被暗杀。那么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同时，在50年前的同一天，有另外一个对世界，我认为对世界也有非常大影响力的人，也过世了。他不是被暗杀，这个人叫 C.S. Lewis。他们是同一年，我昨天才发现呢，他们是同一天过世。那么他也许没有当过总统。但是呢，他同时呢，当过牛津跟剑桥两个大学的教授。牛津跟剑桥非常有名，所以能够进入牛津或剑桥当学生已经很不简单了。想有一个人，如果有人想要同时进去，不是同时，先后到牛津跟剑桥去当学生，那更不简单了。那如果你要去当一个学校的大学教授，已经很不简单了。可是你同时可以。不是同时，你先后可以在牛津跟剑桥这两个大学当教授，那是更不简单。我曾经在秋令营的时候提到过，他从15岁开始，他就是个无神论者，而且呢，他想办法想要推翻基督教的可信度。可是呢，在经过很长的时间的研究过以后，影响他很大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写《Lord of Rings》的那个 J.R.R. Tolkien，他对他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么，经过很长时间对基督教信仰的探讨跟研究之后，他得到的结论是，他没有办法否定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上帝的存在跟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真实性。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讲过，说为了忠于自己，他虽然很沮丧，他还是决定说，我很沮丧的决定，我要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他写过很多书，那么他所写的书当中呢？其中最多人读的是一套童话，那么这一套童话叫做《纳尼亚春秋》啊。那这一套童话书里面最关键的一本书，就是你看到的这一个上面这本书叫做《狮王、女巫、衣橱》。那你们去营会的人有看过这个电影，对不对？老实说呢，这个电影拍的没有书好看。我发现这种有名的书呢，电影拍的都不好看。大概唯一电影拍的可以跟书等量齐观的。大概算是《The Lord Rings》啊。那这本书啊，再换，讲到四个青少年，他们呢透过一个衣橱闯进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叫纳尼亚。那其实他们不是这个随机而这个机缘巧合闯进去的，他们其实是被狮王召唤进去的。那个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呢？你看他们那个世界是一个寒冬。为什么呢？请看下一张，因为那块地方啊，那个时候被一个白女巫所统治的，这张就不是很清楚哈。那所以因为这样，纳尼亚那个地方到处布满了冰雪，而且呢，他们不会像 Boston 一样，在 Boston 呢，开始要下雪了，可是呢，冬天会过去，春天会过来，而且呢，下过雪之后，冰雪会融化，天气会回暖，纳尼亚那里呢？是无止境的冬天跟冰雪，为什么？因为这个白女巫的关系。但是就在那一块土地上的生命啊，他们一直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他们在等候一个狮王的来到。所以呢，他们吟一首诗啊，这首诗哈，因为这个狮王叫阿斯能，说阿斯能来临，黑白就分明。听他一声吼，忧愁化乌有。当他露出齿，严冬变中指，见他一摆钟，大地起春风。我觉得他的中文大概翻的也没有英文，翻译的没有英文的原来的好。但是你可以稍微感觉到他稍微有一点押韵，对不对？那么他们在这个故事里面讲到说，在纳尼亚除了预言狮王有一天要回来以外，他们讲到说，当狮王回来之前呢，会有四个他们叫亚当的后代。其实讲的就是四个人，因为那个纳尼亚里面大部分的生命都不是人类， 会有四，但是会讲话，那些马什么都会讲话。他说会有四个人类会先死亡而来，所以这些生命啊，长期以来在等待，在盼望。一方面他们在等待狮王的来到，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在等待那四个人类的来到。你可以讲说那四个人类呢是什么？是狮王的先锋。所以在那个故事当中讲到纳尼亚的居民在等候阿斯能跟那四个人类。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以色列这个民族呢，他们在过去2000年以前，2000更早以前，他们也在长期的等候，他们也在等候一个预言，预言一个君王跟一个救主的来到。事实上呢，阿斯能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用那个以色列历史的素材所写成的。那类似的地方是，他们不只在以色列人不只在等候所预言的君王跟救主的来到，他们也在等候一个当这个君王跟救主来到以前会先来到的，不是四个先锋，是一个先锋。他们的等候是很热切的，这是可以从一首后来人写的诗歌可以怎么样可以看到。我不知道为什么，请再看下一章，再看下一章。对 ，OK，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那个诗琴他弹的那个，在那个序，在崇拜开始前的序页，他弹的就是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叫《以马内利来临》，以马内利来临，来临，恳求解放以色列民，沦落异邦，寂寞伤心，引颈渴望神旨降临。然后那个副歌就是欢欣欢欣以色列民。以马内利，万众欢迎。那当然还有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就可以表现出来。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背景来看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在耶稣基督来到以前，以色列这个民族或这个国家，我们可以这样说，它已经存在在这个世界上至少1300年。在这一千多年当中，他们从蒙神的拯救和神立约，成为他的国度，曾经经历过国家强盛的荣景。但是因为在他们的历史当中，他们不断的背离神的律法，背离神的旨意，所以呢，后来他们长期的在被外族逼迫的痛苦当中。所以整个国家后来走到一个地步，经历了亡国、被掳，然后被掳之后，上帝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归回。归回之后，他们仍然继续的受压迫。那么在这个痛苦当中，在这个长的历史的过程当中，无数的先知屡屡预言说，有一天会有一个君王和拯救者来到。这几天 ，Boston 有一个这个韩德尔与弥赛亚音乐协会，他们每一年圣诞节前都会有这个唱这个韩德尔的弥赛亚的那个演出，这几天刚好在唱。不过呢，你现在一定买不到门票了啊！如果你看他三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就提到了部分的这些预言，所以我在这里呢只能够提出一个代表性的，是刚才呢他们读的那个燃烛的时候读的经文，我们可以回到对 ，OK， 这个 PowerPoint 非常有概念。这里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被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什么？这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预言。所以这些先知他们提供了这样的盼望，他们不只提供了这样的盼望，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很多的预言还预言到，还生动的描述到这一位被预言而来的王，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会有的表现跟他的状况。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他们归回后没有多久，大概有400年的时间，这是在另外一章上面，有400年的时间，他们好像进入了一个 寒冬的沉默时期。这400年当中，好像不再有先知向他们发出神的信息。从马拉基书一直到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今天这一个在圣殿当中发生的事情，过去这段时间没有神的信息给他们，但是从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开始了。以色列人他们在，那我们要介绍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圣殿里面。以色列人在被掳的时候，我有一张那个圣殿那个被毁跟建造 的那个 PowerPoint。 以色列在被掳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圣殿建造的是所罗门王所建的，他们在南国灭亡被掳的时候，他们的圣殿被毁了。可是他们的圣殿被毁了之后，过了70年，当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把圣殿重建，然后他们延续在圣殿当中的敬拜。然后呢，等到了两约之间的时候，第二个被重建的圣殿呢，再度被严重的破坏。那么再一次被严重的破坏之后，到耶稣基督降生的前20年左右，我们只能够说左右，圣殿又再被重建。然后所以呢，圣殿的献祭仍然持续的进行，一直到西元70年，圣殿第三次被毁坏。那么圣殿被建造之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圣殿例行的活动是什么呢？是每天上午要献一个祭，每天傍晚要献一个祭。那每一天上午要献祭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以色列人聚集在圣殿的外面祷告。那然后呢，那个请看下面哈，有一张圣殿的那个地图。我今天因为忘了带那个 pointer 来，所以没有办法指给你们看。那圣殿的状况是这样哈，你可以从最左边看到，最左边那个方格子，那是呢一个献祭的祭坛。每天早上每天晚上，祭司在那边献早祭献晚祭。每天早上祭司献早祭跟献晚祭的时候呢，百姓在外面祷告。所以你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每门口的神迹就讲到伸出的时候，彼得跟约翰要去圣殿祷告，就在这个时候。然后那个方形的前面有个椭圆形，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大的洗澡盆，不是洗澡盆，是洗桌盆。 OK， 比我们的那个上个礼拜的受洗池还要大。每一天呢，祭司献完祭之后呢，他们会做一件事情，会有一个祭司呢进入到旁边那个长长的方格子，会进入到那个地方呢，就是真正圣殿的所在。真正圣殿的所在分成两个部分，外面的一个部分占1/3，里面的部分占1/3，那，在外面的部分叫做圣所，放着什么呢？放着金灯台跟饼桌。金灯台跟饼桌，那个绿色跟那个扁扁的那一块，但是那个长方形的那个红色的，你们看到那边写 Incense Altar， 对不对？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香炉，那么 圣祭司呢，每天献完早祭献完晚祭之后呢，就会进到圣所里面去。进圣所之前呢，必须要在那个洗濯盆之前怎么样？ 洗濯自己，表达什么？表达洁净。进去之后他们会做很多的事情，其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要点香。其实应该来讲说他们是换香，因为香一直点着，所以他们点到那个时候点的差不多了，他们就把那个香拿下来，换一个新的香，再把那个香点起来。那圣殿的最右边的那一个1/3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叫至圣所，那个一年只能够进去一次。 OK， 所以呢，这是简单的跟大家讲到这个状况，所以我刚刚讲到说圣殿的例行活动，早上献祭傍晚献祭，然后呢，进去里面烧香换香，那谁可以进去里面呢？在旧约里面，历代志上，这要看下另外一章，可能是 上一章讲到说他们，在以色列人的祭司在执勤的时候呢，总共分几班执勤呢？分24班执勤。那这24班，那在新约的时代，耶稣降生的那一前后呢，那个时候有多少祭司呢？ 有18000人。那所以呢，一个班有多少人？一个班有700多人。那这700多人要做很多不同的事情，那谁可以进到圣所里面去点那个香子？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什么方法。所以因为这样，你知道每一班祭司一年轮几次吗？轮2个礼拜。他们只需要去工作2个礼拜，然后接下来就回去。那2个礼拜14天，早上晚上，所以就是只有28次机会，对不对？那么有18000人，怎么决定？抽签。所以有人一辈子当祭司，从来没有机会进到圣所里面去。OK， 所以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这样的状况啊。如果你一辈子可以进到圣所里，轮到一次进到圣所里面去呢，大概就怎么样？就是一个很大的光荣啊。所以我们读的经文是撒加前面的经文，你可以看到，祭司撒加利亚他当祭司非常多年，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很老了 ，OK， 他年纪老了，终于抽签抽到他进去换香烧香。那么很多祭司进去换香烧香，换完了把香点燃了之后，没什么事发生就出来了。可是呢，这个老撒加利亚呢进去了，就碰到一个特别的事情。他进去了，结果见到了我们所读到的这个经文的意象。那这个经文的意象啊，就讲到说当他在里面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天使来向他显现。那么这个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直接传达的信息就是说，撒加利亚，你跟你的妻子要生一个儿子。我们成妻 一年生好几个 baby 出来，对不对？为什么生一个儿子需要让一个天使来传达信息呢？首先第一个，因为这2个人的年纪都已经老迈了，而且长期以来伊丽莎伯没有办法生育。那当然在当时代的传统来说，一个妇人不能生育就被认为是一个极大的羞耻。而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是被称为义人的。什么叫义人呢？就是一个对上帝很敬虔的人。他们是这样的一对老夫妇，丈夫又是祭司，所以一辈子不能够生育是情何以堪。所以如果你，但是呢，反过来讲，如果你对以色列的历史有了解，就发现以色列还没有成为国家之前，以色列的几代先祖都是怎么样，都是不孕，然后在上帝的恩典之下生下孩子，这个不是巧合，这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耶稣基督的来到不是一个人的作为，是一个神的工作。所以天使来向他们显现说，你们两个年纪虽然那么大了，但是你们要生一个孩子。那这件事情是让人难以置信的。这件事情难以置信的地方是在于他们夫妇过去的状况，这根本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你看到撒加利亚在第18节的时候表达他对这件事情的怀疑。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是不合常理的事情。所以因为他不合常理，所以他表达了他的怀疑，所以就导致了一个结果。天使就跟他说，所以撒加利亚，你要一段时间不能讲话，你要哑巴一段时间，大概哑巴9个多月吧，或更长的时间。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处置？这个处置从一方面来讲有一点管教的意味，因为撒加利亚他表现了怀疑，这是一个祭司，这个祭司被称为义人，向来敬虔，每一年都有时间在圣殿里面参与服事。那么当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竟然不相信天使的预言。所以某方面来讲这是一个管教，另外一方面来讲呢，这一个管教不严重。这个管教呢，让撒加利亚有一年的时间生活不太方便，对不对？因为你不能讲话嘛，但是并没有对他带来致命的影响，因为他的不信还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事情真的是不合乎常理。可是我们常常这个事情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不被所谓的常理所限制， 当我们能够超越人的常理，相信那一位超理性的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超越常理、超越常理的祝福。撒加利亚的信心在后来有没有成长呢？有的，请看两个礼拜后的经文跟讲道。另外一方面呢，我要说的是，其实天使让撒加利亚成为哑巴，其实这也要成为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呢？这个记号要见证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婴孩的来到是出于神。所以到后来以利沙伯生了，哇，这么老生了一个孩子，人家就问，不管是公开问或私下问，就是说你们怎么这么老了还能生下这个孩子呢？撒加利亚说，因为这个孩子是从神而来的，因为我一生唯一的一次进圣殿烧香，天使怎么向我显现，天使怎么预言，然后呢我们就怀孕就生了这个孩子。人家就说，第一个人家就说你这是神话，对不对？第二个人家就会说你这种有一点点这个假神话以自重哦。 OK， 我生下来的这个孩子是有神的，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好像很了不起。人家不会相信，人家会想的说你们这是人工受精吧，或者是吃中药调理吧，或者要不然呢两个人都巧合，当然吃了天山雪莲子，所以呢 生下这个孩子，怎么可能有天使向你显现呢？好，撒加利亚进去了，而且呢百姓在外面很好奇说，哎，半个钟头解决的事情呢一个多钟头才出来，这个就很奇怪了。出来了之后呢就变成哑巴，然后呢孩子生了，生了之后呢什么时候他开始，我先跟你们讲什么时候他开始能讲话呢？名字取了，名字取了，然后撒加利亚恢复正常了。所以这个暂时不能成为，不能说话的这个事情成为一个记号。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在这个相遇的过程当中，天使告诉他们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什么叫做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呢？这句话乍看之下最自然的解释是说，你们夫妻呀，多年来一直为了有个小孩多年的祷告，现在你们的祷告蒙应允了，被听到了。这个解释有没有道理？这个解释有一点道理，可是呢也有一些疑点。怎么说呢？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前前后，你会发现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对他们怀孕生子这一件事情呢的回应，其实你会发现呢，其实我觉得他们其实已经放弃了，因为他们觉得已经不可能了。其实就很像亚伯拉罕，他想说 OK， 我的太太多年不孕，现在怀孕，某个角度上他也觉得这是一个难以相信的事情。其实呢，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从某个角度来讲，从常理来看，他们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什么叫做多年来的祷告呢？所以我试着提出另外一个解释，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长期以来在为另外一件事情祷告。为什么事情祷告呢？为旧约叫弥赛亚，新约叫基督，为基督的来到祷告。其实你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前几章，马太福音的前几章，约翰福音的前几章，你会发现一件事，即使在耶稣的时代，尽管当时犹太的领袖们甚至犹太的整个宗教系统都腐化了，事实上在那个时代还是有很多无数的近前人，很可能这些近前人其实都是一些小人物，这些近前人长期以来还仍然持续的盼望着弥赛亚的来到。很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一首诗歌的歌词，对不对？很像我们看那个纳尼亚的那一些什么欢鼠啊、幼鼠啊，然后什么浣熊啊，他们在那边吟那一首诗一样，他们在那边等候。我觉得在那个时代有很多这样的近前人在那里等待。所以12月22号要讲的是西面、亚拿都怎么样，都在等候。约翰福音第二章讲到腓力、拿但也，他们也在等候，还有更多其他的人，他们都在等候，他们也在为这个事情祷告。所以 如果按照这个解释的话，天使是告诉撒迦利亚说，你的祷告蒙应允了，因为你们所等候的，不管是希伯来文说的弥赛亚也好，基督也好，要来了。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基督要来以前的预兆是什么呢？是有一个先锋要来。谁是先锋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讲。旧约里面对基督的预言有先锋的概念呢？概念吗？在圣经最后一本书，先知书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我们可以看一下。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中间。以利亚呢，在旧约是一个最凸显的先知，他在他的时代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这里有一个应许说，基督要来之前呢，先知以利亚要被差到你们当中。所以你会发现在新约，在福音书里面，不断的看到有人在问耶稣说，以利亚，以利亚在哪里？以利亚在哪里？以利亚在哪里？所以你看，我们看着下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在那里，当人在问耶稣以利亚的时候，哦，没有，那是马太福音十七章。好，当人在问耶稣以利亚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说，以利亚已经来了，而且呢，他们就了解以利亚讲的，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讲到说，当施洗约翰派人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告诉众人说，这个人就是那一位预言的以利亚。因为按照旧约的预言，耶稣基督的来到以前，会有一个先锋以利亚来到。那么这个以利亚呢，他是以利亚的本人呢，还是指一个有像以利亚那样的形象的人呢？按照这个解释，天使在这个地方表达的是，你们夫妻不只是神迹似的生一个孩子，而且你们要生下来的孩子是和你们长久以来的盼望有密切关联的。在天使的叙述当中讲到，这个要生下来的孩子就是那一位要来的以利亚。天使预言这个新生儿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他的一生的表现是一个完全归属于神的人。为什么呢？第一，他淡酒浓酒都不喝，用我们现在的讲法就是他呢，啤酒跟茅台都不喝。那这样的表现呢，跟旧约的一种人很像。我记得我在讲使徒行传二十章的时候提到过，跟旧约里面的一种人叫拿西亚人很像。这些人许愿说，我要把我的一生完全奉献给神，我要让我的一生完全归属于神。但是在旧约里面，这些人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是许愿的，而且呢，他们是有期限的。哦，一年都不能喝酒啊，还可以忍受；一辈子不能喝酒，没办法忍受，是有期限。可是施洗约翰不一样的是，施洗约翰是从小被命定的，而且他一辈子要完全属于神，一辈子要全然的为神而活。另外一方面呢，在其他福音书里面对施洗约翰的记载，显示他长大以后的生活表现很像以利亚。首先呢，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讲到说，他穿骆驼皮的毛衣，他吃蝗虫野蜜。那在旧约里面这个以利亚呢，他就是怎么样，他就是穿骆驼皮的毛衣。有人有一个王呢，用这样认出他是以利亚。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他宣讲的信息很像以利亚。在以利亚所在的这个时代啊，的时代是一个昏君掌政的时代，以利亚在当时很严格的批评当时代，他所传达的信息主要的就是神的审判跟要求人要悔改。所以他对亚哈王说，你要悔改，你不悔改怎么样，上帝就会让三年的饥荒临到以色列人。他跟以色列人百姓说，你们还要拜巴利拜多久，你们要悔改。他传达严格审判的信息。施洗约翰所传讲的也是悔改的信息。施洗约翰传讲的信息是，神的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然后施洗约翰当很多人来怎么样，来找他 受洗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用洗礼来掩饰你们不悔改，你们受洗就应该要怎么样，真心的悔改。你们如果不悔改的话，上帝的斧头已经怎么样，放在树上面，上帝就把你们砍下来。所以呢，他们表达的信息非常的类似。以利亚因为批判当时执政的君王，所以他被当时执政的君王苦苦追杀。约翰呢，因为批判当时的执政者，他被长期监禁，最终呢被君王杀死。所以和因为他跟以利亚的背景的样子非常的相似，所以约翰一出来传道，就有人认为他是以利亚在世。耶稣也表达约翰就是那一位要再来的以利亚。那么这一位以利亚的来到，一方面显示基督即将要来到，另外一方面他向我们表达一件事情，是他是要来表达做先锋的角色。做先锋做什么呢？在旧约的先知里面，有关基督再来的预言当中，确实是提到基督在来之前 来到之前会有先锋来做什么，预备基督的来到。所以 我在这里列了另外一段圣经讲到，其实新约圣经也不断的引用这段圣经，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要怎么样，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我还列了其他的经文。什么叫做预备主的道？简单的说，就是来预备人的心。当约翰一来， 他传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约翰告诉他们说基督要来了，你们要赶快悔改，因为他的信息有权柄，他的信息有震撼力，马上很多人去悔改受洗，因为他们要预备迎接基督的来到。然后下一步约翰告诉他们说，我只是一个配角，真正的主角基督马上要来了。第三个他带来的一个当耶稣基督出来之后，约翰告诉众人说就是他，他是基督。所以约翰怎么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跟随我，你们要跟随谁？去跟随他，你们不要做我的门徒，赶快去做他的门徒。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个事情一发生完了没多久，一讲完这句话，然后约翰马上有两个门徒就怎么样，就走了， 就去跟随耶稣了。我们有没有这种雅量啊？但是司徒约翰很了解他的角色，因为约翰的角色让天使在撒加利亚面前说，你的儿子在主面前要伟大。我们刚才读到，也就是什么叫在主面前伟大呢？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神要看神，要看司徒约翰是大的。耶稣后来也讲过这句话哦，耶稣有讲过说，从古代到耶稣的那一个时代，谁最伟大？没有一个人比约翰更伟大。那句话的意思是说，不管你是皇帝，你是国王，还是你是党主席兼总书记，不管你是中国首富、台湾首富，或者是香港首富，不管你得过几座诺贝尔奖，甚至不管你是长老、牧师、团契主席、辅导，靠这些成就都不能够比约翰更大。为什么这个怪人，这个生活习惯很怪，穿着很怪，说话呢很怎么样 ，EQ 很低，然后呢，连给人施洗的时候方式都很怪异的人，在上帝的眼中看来，比任古代任何一个人都大呢？因为他是一个为基督预备道路的人。但是当然，后来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在天国里的人人都比约翰大。为什么在天国里的人人都比约翰大？因为在天国里的人人都是继续为基督预备道路的人。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到。所以 我在这里其实讲比谁 比谁小比谁大其实是有点无聊。我其实是要表达的一件事情是，一个人为耶稣预备道路，让世人可以认识他，接受他，可以因为你而得到神的恩典的人，一个这样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人，不管在这个世界上起眼不起眼，在上帝的眼中看都是伟大的。重要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耶稣的先锋，预备耶稣被人所接受。每一年圣诞节是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我们在这个月会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这个课题。耶稣基督的来到带给世人的是一个大喜的信息。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充满了上帝恩典和祝福的日子。可是我们会越来越发现，这一个日子根本的意义已经逐渐被淡忘了，就好像感恩节的意义也逐渐被淡忘了。我们现在在圣诞节的卡片上面，圣诞卡上我们写的是什么？ Happy Holiday， 对不对？我们连 Christmas 这个字都没有了，我们不再写 Merry Christmas。 大家在年底的时候关注的是什么？大家在年底的时候关注的是 Shopping Day， 对不对？刚过的 Black Friday， 所以呢，感恩节刚过，为了 Shopping， 大家火鸡也不吃了，去排队 ，Arsenal Mall 的 Best Buy 就排得非常的长 ，OK， 然后排队，然后争吵，然后打架，甚至还动枪。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就是为了 Shopping。然后等到圣诞节过后呢？第二个 Shopping Day， 这些节日根本的意义被掩盖了，被遗忘了，圣诞节的祝福被忽略了。我们回溯2000年前，当耶稣基督降世来，要来带给世人和恩典和真理的时代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些人，特别是社会当中的主流人物，好像已经偏离了自己的信仰传统，有一些已经遗忘了，像祭司们，有一些呢用自己的方法来诠释这个期待，但是仍然有一些小人物，而且是我们这几个礼拜不断的要看到的所谓的小人物，他们仍然持着热切的期待，期待那一位给普世人的救恩，也给他们自己带来救恩的那位救主和君王的来到。在这些小人物当中，施洗约翰被神使用为基督的来到做预备，预备人的心，让人准备好自己迎接基督的来到和他的信息。我认为施洗约翰是一个最典型的预备人心的一个器皿，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在这段时间看到的无数的人，他们其实也在预备，直接或间接的预备耶稣基督的来到。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他们一样的被神使用，为先锋的来到做预备，让这一对老迈风烛残年的夫妇生下了基督的先锋。玛利亚、约瑟，他们也为基督的来到做预备。在2000年后的今天，跟2000年以前情况已经不太一样了。基督已经来了，成就了他的工作了，已经把要带给世人恩典的救恩预备好了。庆祝圣诞仍然是一个普世的节日，全世界除了当初等候基督来到的犹太人以外，所有的国家都在庆祝，只有犹太人不庆祝。从感恩节之后，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期待这个节日的来到。从某个角度来讲，2000年后的今天状况有相似的地方，可是呢，也有另外一种相似的地方。如果耶稣的时代，以色列人对于君王来到的诠释和他要带给人的恩典的期待扭曲了，遗忘了，现在的圣诞节在这个西方的社会里面，其实不止西方，所有的世界的社会里面，意义，圣诞节的意义也被扭曲了，真正的意义也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数的商业色彩，是无数物质 欲望的追求。当圣诞节的意义被扭曲了，当许多的人，当整个的社会，因为不认识耶稣基督，生命在黑暗、痛苦、流离或者焦虑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自我勉励？在耶稣的时代，有无数的人被神使用，预备耶稣的来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被神使用，让耶稣降世真正的含义能够真正的被了解、被接受、被领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做的。我们能做的事是去传播耶稣基督降世的大爱。我们能做的事是在这个只注重锦上添花的时代，让我们学习去雪中送炭。我们能做的是在这一个很多人在这个节期当中只追求暂时的欢乐和一时的物欲的满足的时候，让我们去实践给予，把基督的大爱的精神活出来。我们能做的事情是去传扬，在这个节期迫近的时候，把握机会告诉别人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把握机会告诉别人圣诞节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让更多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能够得到圣诞节真正的恩典跟真正的宝贝，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也因为这样子，让这个世界上无数的人可以因为圣诞节这一个最好的礼物能够回转，走在正路上，能够因为回转而有真正的平安喜乐。纳尼亚故事里面有这四个兄弟姐妹，在偶然的机会里面进入了纳尼亚，成为狮王的先锋。而当狮王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也甘心回应这个呼召。施洗约翰从母腹开始被神拣选成为基督的先锋，在这个当中，他们开始的时候是非自愿的被拣选的，但是他们在后来都自愿的回应这个呼召。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也无法拒绝我们被神拣选，上帝拯救我们，上帝也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器皿，但是我们愿不愿意也甘心情愿的顺服神的呼召，让我们成为预备人心领受圣诞真意的使者呢？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让圣诞节的季节成为众人蒙福的时候，愿我们自己蒙福，也愿别人蒙福，更重要的是愿别人可以因为我而蒙受神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预备我们自己，也预备我们自己领受圣餐。
同来将言声是我买你坟墓，你为我常思维，愿向天使身穿白衣，看守住在坟墓，是我莫忘可惜吗你，是我莫忘主之痛苦，是我莫忘主爱为我领我到加略山。
我们一起低头 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那一位以色列人所等候要来的那一位基督和弥赛亚，你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主。我们愿意像这首诗歌所说的一样，我们愿意来加冕你，让你成为我们个人生命的主宰。我们愿意用回应你的呼召，回应你的拣选的方式，来让你的国，让你的主权彰显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愿意效法你在这个世界上的脚踪，我们愿意成为一个预备你降生在别人心里面的一个器皿，好像司洗约翰一样。我们求你使用我们，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完全的顺服。主，我们今天再一次来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求你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使我们可以完全被你的爱所激励，就愿意完全的降服在你的面前。求你在这个礼仪进行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圣灵在人的心里面自由的运行与动工。我们这样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虽然我们这个圣餐是为已经